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那就是大灾难来说的。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来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指的背景，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所以这两节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圣经中讲背起的时候是得胜者背起说的。所以特别在菲勒切菲讲到全教会都有了关联，那么不要忘记，你看见说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他们很自然的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要背起。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来到了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讲到妇人要生男孩子，这个妇人呢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个星的冠冕，她怀孕，那么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然后我们知道说龙站在那里要吞吃他要生的孩子。那么好了，这个男孩子呢，圣经说是将来要用铁杖来管辖外国的，他的孩子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那请大家记得读圣经呢，尤其读启示录，你要让清楚的圣经节来解释似乎不大清楚的圣经节。现在在这里很明显，一个是属天的妇人，一个是男孩子。那属天的妇人只告诉我们说他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角的冠冕，那么很清楚是一个图片。所以有的人就告诉我们说，既然有星星月亮太阳，那你就记得那个时候这个约瑟所做的梦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十一个星星像的下拜，所以有星星有月亮有太阳，很多人就在这讲说这个就代表以色列，但是弄错了，是披戴星星月亮太阳。一个人穿一件衣服并不等于他，这是第一点。第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比较清楚的是男孩子，所以你要先解释男孩子才能够回来解释属天的妇人。所以如果你马上就凛然解，马上就用圣经其他地方来解释妇人，那么不要忘记男孩子在上下文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男孩子是谁。所以一定要从男孩子回过头去解释那个属天的妇人，这个才对的，这个才符合解经的定律的。所以很清楚的，那谁是男孩子呢？很明显的，男孩子是用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好了，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什么？一个可能就十九章讲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还有第二章讲到推亚推拉，在得胜的要让他们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所以这个男孩子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指的我们的主，一个是指的教会中得胜者来说的。好了，如果是指的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来说的话，那他的母亲，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妇人。那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玛利亚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个星的冠冕的？在传统里面，犹太罗马天主教告诉我们她是个属天的妇人，但是从圣经的角度你看见从来没有这样形容过的。所以如果这里是男孩子，如果这里是如果是指主耶稣来说的话，那么那个属天的妇人就是玛利亚了。但是 不光如此，如果是指的主耶稣来说的话，那下面被提到宝座就指的升天来说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提到宝座，马上撒旦就被摔到地上来。你读到整个以弗所书不是这样，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你看见有属天的征战和恶魔征战，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恶魔还在空中，还没有被摔到地上。所以很明显的，这里不可能指着我们主来说的，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是指着得胜者说，因为 其实还有两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是得胜者被提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我们再回到第三章，现在我们清楚了，你们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们，免去试炼的中间。所以就应许所有得胜的人，如果到时候主回来我们还活着的话，他们要被提到哪里？被提到宝座。为什么？因为他们代表其他大体的教会来迎接我们主回来。因为那时候经过征战，你看见空中已经完全清理出来了，所以主回来不会有难处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飞了却飞这一般的人，他们是催促主回来，是迎接主回来的。然后下面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现在你看见主和那些推呀推了得胜者说同样的话，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主对那一班团体得胜者说的，现在主对菲勒切菲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人夺去你的冠冕。可见他们已经有桂冠了，可见全教会已经得胜了。那么现在为什么还呼召得胜者呢？就是叫他们不失去他们的冠冕。他们的难处是什么？会失去他们的冠冕。什么时候一骄傲，他们变成老底下，就失去了他们的冠冕。所以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主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所以证明说他曾经从那里出去过。为什么主子不再从那里出去呢？因为菲勒切菲大家都知道是老底家人，老底家是很富有的，菲勒切菲根本就在地震震央的旁边。所以有一度菲勒切菲的人，他们只敢住在城外，他们从来不敢住在房子里面，因为好几次的地震。所以菲勒切菲是有名的弟兄姊妹。菲勒切菲的特点在哪里？菲勒切菲的特点就是说，他们今天只能够住在城外，如果他们把房子盖好，这个房子一定要倒的。但是感谢主，这个得胜的呢，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主子，我也不在那里出，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换一说，地震来的时候，你看你这个殿的柱子就倒了。所以告诉我们说，只要走在飞来贴飞的路上，常常有地震的。神借着地震来考验我们，神借着地震来试验我们。所以弟兄攻打弟兄，谁都要打出最终的拳头，谁都胜胸。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走飞来贴飞就是平安无事的，没有，迟早你要看见说有许多的地震，许多时候几乎要把所有的东西震垮了，但有一样东西没有震垮。为什么？因为菲勒切菲是出葡萄酒的。菲勒切菲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许多的葡萄树和葡萄的枝子。地震来的时候房子倒了，葡萄的枝子从来不倒。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我们真的是枝子，我们经得起地震的，我们能够持守真理一直到主回来的。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如果你走在飞来贴飞的路上，迟早一天你会发现地震，迟早一天你看见所有你的建造通通要变在瓦砾堆里面，你只敢在外面住，但有一样东西不会倒的，就是葡萄树。所以在那个时候继续他们能够产全世界最好的葡萄酒。什么叫做菲勒切菲？ 葡萄因为经得起地震，所以你看着它结一串一串又美丽的葡萄。但是感谢主，最后经过酒榨就压出酒来。所以菲拉特菲的特点是什么？菲拉特菲的特点就是你看见说那个葡萄美酒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它不光长大，最后呢能够把葡萄酒供给全世界的人。这就是菲拉特菲得胜的。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弟兄姊妹，神的名和主的名在上面，但是最稀奇的，新耶路撒冷的名字写在上面。什么是菲勒切菲呢？菲勒切菲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在启示录刚开始给我们看七个金灯台，只是灯台而已，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灯在哪里。当你读到后面启示录的时候，你才叫羔羊是灯。如果光是灯台没有灯，没有意思的。所以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在时间里面是七个地方的教会，是七个金灯台。不要忘记，借着地方性的教会，神就经营建造那座有根基的城。到了最后，你看见了整个的新耶路撒冷是一座大的灯台，圣殿不见了。所以请大家记得，教会在宇宙里面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大的金灯台，只是宇宙教会说的。那么不要忘记，你怎么达到宇宙教会，怎么达到新耶路撒冷，最后我们知道说从远远看就像心一样充满了神的荣耀，这是新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达到宇宙教会最后的目的是经过地方性的教会。结果在七个不同的教会里面，你看见吗？圣灵工作在工作。所以最后你看见神最终的心意，他最后所要完成的宇宙的杰作就是新耶路撒冷。现在呢，他把他的名字写在他上面。所以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走在菲勒铁菲的道路上，很清楚的，那个就是神最后的心意要完成。神最后心意所要完成的，就是宇宙只有一个大的灯台。怎么达到的？是透过菲勒铁菲，最后神才达到的。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第二个拣选。在四个不同的教会里面，你看见吗？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路是菲勒铁菲，但是菲勒铁菲永远不是我们的标签。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的标签，我们就变成老底家了。我们只能说我们愿意走在这条路上，我们看见这些真理的引导，我们要活出菲勒铁菲的光景来。那最后到底我们怎么做呢？所以当你读全本启示录，特别读到二章三章的时候， He who overcomes，神先是呼召个人的得胜者，那个人的得胜者不是为着自己的，是为着产生团体的得胜者。所以从个人的得胜者一直到团体的得胜者，圣经中有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就是基甸的例子。等到基甸他看见说以色列贫穷到一个地步，他们真正要把黄金的籽粒送到他们嘴巴里面的时候，敌人已经来了，带着锅碗瓢盆像骆驼一样，他们真的满山满谷，所以以色列人非常的贫穷，他们就呼求我们的神。 所以神要得着一个个人的圣者，他的名字叫基甸。